我们一起来看撒母耳记下的19章。在这一章里大卫做了原谅悔改和善待跟随他的人的事。这是这一章主要的信息。上一章呢，亚沙龙死了。这一章的一开始呢，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个属灵的点就是约押对大卫的觐见。那这个点呢，我们昨天提到大卫因着他的软弱啊，在亲人的这件事情上呢，他做了一件很糟糕的事，就是他当着众人去叮嘱不要杀亚沙龙。等到亚沙龙死了，他却一直的哀伤，完全不顾一个因着神的恩典有的巨大的胜利。所以到第十九章一开始呢，约押就与其说是劝谏啊，甚至可以说是警告。那他说呢，第七节本章，现在你当出去安慰你仆人的心，我指着耶和华起誓，你若不出去，今夜必无一人与你同在一处，这祸患就比你从幼年到如今所遭的更甚。所以这里让我们得到一个属灵的教训呢，就是我们因着悖逆神的律啊，悖逆神的真理所带来的祸患呢，会是更大的。我们可能会被撒旦兴起的仇敌或者环境所攻击，比方说大卫所遇到的哥利亚遇到的扫罗这都是很大的祸患啊。但这不是因为大卫的软弱或者罪来的，也不是他故意悖逆神来的那尤其是扫罗的追杀给大卫造成极大的麻烦，甚至因着大卫的罪，他在悔改以后呢，罪的后果，那亚沙龙要追杀他，这也是很糟糕的。但是这些都没有办法和什么比呢？没有办法和他即便看见神的恩典啊，他依然想要挽回他的儿子，依然要挽回一个没有悔改的儿子，他为这没有悔改的儿子的死来伤心。所以神会使用我们身边的人，哪怕这个人呢不是属神的，比如说约押，来给我们摇铃，来给我们提醒，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及时醒过来。大卫最难得的就是，即便他是一个王，他肯认错。我们今天哪怕是我是一个乞丐，哪怕是我是一个人生已经到底的人，我可能还是不认错的。认错这件事情啊，如此之重要，也是如此之难。我们若肯到神面前谦卑，承认自己的罪与不义，我们就离神的救恩不远了。我们若不肯呢，神的十字架就与我们无异了。因为我若不觉得自己是个罪人，为什么要被赦免呢？大卫最难得就是他听见他就知道，他知道他就愿意改。第八节，于是王起来坐在城门口，众民听说王坐在城门口，就都到王面前。非常诚恳啊，大卫的悔改从来都是带着行动的他没有说哎呀那我知道了，那我还是算了，我就不哭了，不哀伤了，不是。大卫就出去，他坐在城门口，因为城门口是长老坐的地方，是审判官坐的地方。所以当大卫去的时候，他就表明自己的态度他愿意回到自己的位置上而不是沉浸在失去儿子的哀伤中。哪怕这样的劝谏是一个属肉体的不属神的人约押给他的，他也不会因为这样而觉得我不听。那这是大卫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个点，特别难得的点，值得我们学习的点。那第二个呢，就是大卫他不但是这样的人，他自己愿意悔改，他也更愿意带领人悔改。这就是从本章的第九节到第十八节。我们知道呢，当时呢虽然呢是全民都反叛大卫，但是呢这样的悖逆的罪呢，犹大支派陷得比 其他的十一个支派要深。为什么呢？因为亚沙龙是跑去希伯伦做王的，这希伯伦呢其实就是犹大支派最重要的一座城。当时大卫在犹大做王七年的时候呢，就是在希伯伦。那时候的北国呢，或者剩下的十一个支派是扫罗的一个儿子啊，叫伊施波设做王的。那我们前面都分享过。所以希伯伦这座城呢是犹大支派特别重要的一座城。那当亚沙龙去希伯伦做王的时候呢，其实犹大支派对他的支持呢就极为关键了。因为整个叛乱是以犹大支派为中心的，就是都是在犹大支派的地上发生的。其他的十一个支派更多的是响应，他们并没有起来反对，或者说他们默许了。所以换句话说呢，犹大支派的悔改呢也就更难。这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二个点。当我们更直接的悖逆的时候呢，我们就回头就更难。所以罪这样东西呢，就是主犯肯定比从犯难悔改。那我看见了不吱声，又比从犯要更容易一些。所以我是策划的，我就坚决要做这件事情，和我是帮手，和我看见了我只是不报，哪一个更容易悔改呢？肯定是最后一个。但是反过来，神也更盼望最先一个尽早的回头，因为越往后呢回头越难。所以在这里呢，大卫非常美的一个场景呢，就是第十一节因为以色列第九节，以色列众支派就已经做了这个决定现在我们为什么不第十节为什么不出一言请王回来呢？因为他们意识到是亚沙龙反叛，我们为什么不去请王回来就是悔改所以我们看见大卫首先他没有一得胜就带着得胜之军回去，这样的一个回去呢立刻就confront 或者说呢就面对让所有的悖逆他的人呢直接面对一个审判，就是你们错了要付代价。所以他还待在河东之地呢其实待了一段时间，就是等给这十二个支派悔改的时间。因为人知道做错了到决心起来去认错用行动来表达是需要一点挣扎的时间。所以大卫是如此的明白神呢、他不是立刻起来像我们正常人这我已经得胜了我就班师回朝了我回我的京城啊，这是个非常自然的决定。大卫没有，因为大卫看见的是关系，他看见的是神的作为。就像上帝为什么不立刻又审判全地呢？他要等人悔改，给人悔改的时间。这就是今天为什么基督没有迟迟在还没有回来的原因。所以大卫明白，那我们应该怎么响应呢？我们越早的回头越好。那以色列人是聪明的，他们去了。这里的以色列人是指剩下的十一个支派，除了犹大支派。这时候第十一节呢，大卫就差人去见祭司和撒都和亚比亚他，说你们当向犹大长老说，以色列众人已经有话请王回宫，你们为什么落在他们后头呢？你们是我的弟兄，是我的骨肉，为什么在人后头请王回来呢？后面他还告诉亚玛撒，就是另外一个起头反叛他的做元帅的人用话语去把他挽回。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大卫是如此的重视悔改这件事情，他自己也是这样的，他知道悔改就蒙福的，所以真的不在乎我们做错什么事情，在乎我们愿不愿意回头，而且这样的回头是要用行动表达出来的。那由以色列支派十一个支派已经表达了，大卫就用这个话呢，而且是借着两个祭司大祭司去传的，因为犹大长老已经不好意思来见大卫了。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犯罪是因为罪使我们远离神的，而不是因为神的审判使我们远离他的。神不愿意审判，神就愿意我们回头。但是就像亚当夏娃吃了善恶树果子，他们自己就先躲到树林里去了，是上帝在喊他们把他们叫出来的。 可见今天依然是这样，我们知道自己是个罪人，我们就不好意思去到神那里。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是什么呢？就是大卫说的，我们是他的骨肉啊，我们是神的骨肉，是他的弟兄啊。我们为什么不回头呢？我们为什么要落在其他的十一个支派之后呢？虽然我们是那最直接背逆他的，多么美的途径呢？我们越早的回头，越能得恩典呢，这也是神的心意啊。所以之后呢，我们看见就悔改了，王就回去了。然后呢，今天我们分享的最后的几个小点呢，就是回去的时候呢，发生了三个人物的大卫对待他们处理的故事。一个是示美啊，一个是洗巴，一个是巴西莱啊。这个我们在前面大卫逃亡的时候呢，这三个人物都出来过啊。示美呢，就是骂大卫的啊。大卫在这里呢，宽恕了示美。为什么呢？因为示美口头认错了啊。第十八节的后半段到第十九节，所以到二十节呢，仆人明知自己有罪，所以我首先下来迎接我主我王。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我们有一种的悔改呢，是这样的，口头是认的，是环境的压力。这个就和法老在实灾的时候说认罪的话是一样的。这就跟扫罗拉着撒母耳的衣服认罪的话是一样的。圣经里经常会有这样的认罪的事情。巴兰也和那个要杀他的神的使者认罪的。这样的认罪没有意义。但大卫为什么要在这里宽恕他呢？因为神要显明人的心，他不会用他知道我的心，他预知我的心，他能看见我的心，就用这个来论断我。他要用环境来显明我的心。示美在后面还会出来，示美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杀的。在那一次，神就借着环境把示美是不是真的悔改的心显明出来，再审判他啊。所以在这儿啊，大卫宽恕示美做的是非常非常合神心意的。神就是这样的啊，既然你口头愿意悔改，那可以，那法老口头一说，那对不起，我错了，神就让这灾过去了。问题在于呢，神有十灾呀，我要不是真的悔改，后面还有更大的灾来，所以这个没有意义，我最终还是会死的，示美最终也是死的。这告诉我们，悔改就是从里面出来的，我没有必要跟神去玩猫捉老鼠，这个最终掉进陷坑的还是我们自己。这告诉我们真悔改的意义。那米非波设这个故事呢，在这里就让我们看见米非波设的形象啊，就是极其动人了。首先呢，24节，他从王去的日子直到回来，他没有修脚，没有剃胡须，也没有洗衣服。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他知道，他为了要让王清楚知道他的心呢，他没有别的办法能显明。所以当我们真的要显明我是悔改的，显明我是真诚的，我们总是能想到神会告诉我们办法的。他从一开始就没想背叛大卫。在这儿米非波设他没有别的办法啊，因为他也不是那个用嘴巴宽哄大卫的人，但是他可以，他作为摊子，他作为瘸子，他可以怎么样呢？他可以从第一天开始，我就不修脚，我就不剃胡须，我就不洗衣服。所以大卫一回来就能看见，能从胡须的长度就能判断米非波设是什么时候开始留胡须的。从这里呢，大卫就知道米非波设说的是真实的。但大卫在这一点上呢，做的又是和前面方式是一样的，他没有去把这件事情按照一个公义的方式去审判清楚啊，他就把地呢一分一半了。所以洗巴在这儿呢其实是需要被审判的 虽然他在这之前我们做过对比，他和世美的对比，他是选择了要大卫，这是好的，但是这个不等于他没有罪，更不等于神不会向他问责，所以这是让我们主要是看米非波设的形象啊，就米非波设，其实就代表我们如何在被人误解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显明我们的心啊？米非波设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最后呢，巴西莱也是一样。那大卫呢，善待巴西莱啊，其实就是神善待一切愿意把自己在地上的交给神来服侍神的人，但是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让我们知道呢，神赏赐一切善待他的公认的人，善待基督的人，善待神的人这个相应的在新约的一句经文就是耶稣说，因人因基督的名给基督徒一杯水喝，一杯凉水喝，他说我要是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在这里也是一样的，更何况巴西莱丰丰富富的供应神的仆人的，也求神让我们在这一切的事上明白神的真理，也愿意按照他的话去行。哈利路亚。